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广东疫情爆发直逼省委同军区，当局如临大敌。澳门禁六四集会，学生发起行动。梁振英再次选特首，北京高层不置可否。香港人申请英国护照，两个月超过34000人。放在北京头上的铁锤，美放宽南韩飞弹研发限制。甘肃马拉松惨剧，多数人身亡在半夜，主办方反应迟3小时。广东禁摩，知情人曝光被没收车辆下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东疫情爆发直逼省委同军区，当局如临大敌。广州疫情持续扩散，5月26号中共广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通知称，自当日起，广州市荔湾区学园小区东片升级为疫情中级风险地区，当日起至27号荔湾区全区户籍人口、暂住人口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而同荔湾区接壤的越秀区是广东省委广州军区所在地，当局如临大敌。之前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龙汇、鑫阁5月22号亦调整为疫情中风险地区。5月27号大纪元收到网民爆料，5月26号广州越秀区东山居民连夜进行核酸检测，居民都收到通知，学校全部停课。26号晚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官方微信发出的停课通知显示，因疫情防控原因，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东山、大南两个校区自5月27号至5月30号所有课程同线下活动暂停，复课时间待定。越秀区是除了有省委大院、省委组织部、交通部等部门，还有广州军区礼堂、军区总医院、幼儿园等等。网民说越秀区居住了很多高干、军队干部，当局如临大敌。越秀区同今一轮广州疫情爆发点，确诊病例75岁的郭某曾经吃饭的餐厅、荔湾区有一间茶点轩、中山七路店，以及是居住地荔湾区龙津街、锦龙社区非常近。郭某确诊后，官方通报指他感染的是中共病毒印度变异病毒株。据今年5月7号英格兰公共卫生署表示，科学家发现印度变异病毒株的传播速度比原来的变异病毒更快。此外，据深圳特区部消息，深圳疫情防控指挥部5月26号会议要求继续采取最严格、最全面、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包括核酸检测等。澳门禁六四集会，学生发起行动。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逼近，香港警方拒绝批准维园烛光集会的申请，仲传出今年将强硬处理，大批拘捕仍然敢参加的人。一海之隔的澳门治安警察局今年首次称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涉及煽动颠覆政权、屠城、迫害等字眼为虚假信息等，禁止今年举办六四集会，参与者或触犯集会权及示威权法。澳门民间对此表示强烈愤慨，直指是为打压悼念六四罗织罪名，将提出上诉。有学生团体就发起六四当日着黑衣、戴黑口罩的行动，以捍卫历史真相。综合消息，过去30多年举行六四烛光集会的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成员欧锦新5月17号向澳门治安警察局申请按惯例在6月4号晚举行六四烛光集会，估计有约100人参加。但是治安警察局25号发出12页文件正式拒绝申请。 該信件圖文並冒感列舉了近五年六四集會的情況以及展示的標語，其中追究屠城責任、停止政治迫害等標語口號，治安警察局宣稱是涉及煽動顛覆政權和推翻當局所謂憲制的內容，挑戰中共權威。治安警察局又引用中共對六四的定性，稱中央政府已經對六四事件確定了性質，澄清了事實。同時歷年六四集會上的圖片和文字，包括中共政權禍國殃民、中共白色恐怖統治、數以千計的市民和學生遭屠殺等等，澳門警方指控是虛假宣傳，損害中共信譽，並涉為刑法典第181條侵犯行使公共當局權力之法人罪，以及是第177條公開及詆毀罪。眾新聞報導指，澳門警方的文件單方面引述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的說法，並未引述幸存者、死難者家屬、國際媒體等其他根據作全面考量，同時亦未提及點解過去多年都可以舉辦六四燭光集會，今次卻突然釋法禁止。對此，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發表聲明指，30多年嚟，該會每年都舉行六四燭光集會，為死難者同受害者討回公道。澳門現行刑法典係制定喺1995年。而每年六四燭光集會是1990年開始，即是從未有刑法典前到刑法典制定之後，六四燭光集會從來不存在違反相關法律的問題。而在回歸後的20年來，六四燭光集會每年以和平、理性手法進行，亦從來沒有被指控違反刑法典的邊一條。聯委會強調，刑法典相關條文從95年制定以後就從未修改，但卻突然被指呢次違反刑法典多條條文，呢個明顯是為了政治打壓而羅致罪名，打壓侵犯澳門人的集會示威權利。聲明強調，此舉是嚴重破壞一國兩制的聲譽，對此深感憤慨，計劃在短時間內依法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以維護澳門居民受基本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同時，澳門學生關注組聯盟日前發起一項全城黑衣黑口罩行動，呼籲澳門市民當日穿上黑衣、戴上黑口罩，以示銘記歷史、無忘六四，全澳手足一齊捍衛歷史真相。6月4號我哋街頭相見。學盟召集人 Leo 接受澳門論盡媒體採訪時表示，六四在中國歷史中一直是年輕人爭取民主自由的象徵，作為一個澳門人，身在這片還能夠講六四的土地上，有義務去捍衛這種精神。梁振英再次选特首，北京高层不置可否。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虽然已经在2017年卸任，但一直退而不休，过去多年来频频刷存在感。日前梁振英更是活跃，不单止追击民主派，亦批评林郑政府，还重提早前政纲。27号亲共港媒称收到消息，指梁振英已经向北京表达希望参选下届特首的意愿，但北京既未支持亦未反对。据港媒香港01指，有两位熟悉港澳事务的消息人士透露，北京方面没有明确表态。有资深建制派人士认为，没有表态亦是一种表态，在北京未发出清晰指令下，梁振英阵营正效仿当年2012年的竞选策略，主打房屋和民生问题，以积累民望，争取中央开放竞争。但北京最终会否同意梁的参选，仍是未知之数。梁粉们最近频繁为梁振英造势， 梁振英的心腹之一张志刚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香港政治议程已经重新洗牌，北京无需担心选举会出事影响当局的利益。他还希望下届特首选举应该开放竞争。对于梁振英会否再次参选，张就表示，梁振英若果以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兼任特首，有直达北京的优势。除了帮梁振英造势，张志刚亦一直撰文批评林郑月娥政府抗疫不力。5月22号梁振英出席电台节目嗰阵，再被问到会唔会参选特首，他称在任何位置若果能为国家为香港服务都非常乐意，又指出担任特首条件包括认清香港在大陆两岸同国际的大形势下怎样做到趋吉避凶。有消息指梁振英早前已经向北京表达希望参选特首，梁莹认为既然北京未有反对，梁振英可以继续目前工作，争取获得社会不同人士的支持。有资深建制派人士指，在2012年特首选举前，当时北京盛传属意唐英年出任特首，梁振英毫无胜算，但梁出尽招数，加上唐英年卷入负面新闻，后来中央决定放梁振英入场，变成唐梁边个都得。最终梁振英在北京同意下宣布参选并当选特首。不过该建制人士强调，2016年就在梁振英争取连任那阵，点知梁振英突然宣布不竞选，说明参与特首的决定权最终还在北京手上。香港人申请英国护照两个月超过34000人。英国内政部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两个月内已经有34300份来自香港人寻求在英国居住的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签证申请，其中20600份为境外申请，13700份为境内申请，大约21%已经获批。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对香港未来失去希望，更担心人身安全和生活环境遭受威胁，因此纷纷选择移民他国。根据英国内政部礼拜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的前三个月有34300份 BNO 签证申请。尽管这条路径在1月31号先开放申请，到目前为止有7200份申请已经被批准通过。而在34300份 BNO 签证申请当中，20600份申请人是在英国以外地区申请，其中已经有5600份获批出签证，包括2000份受养人个案和3600份主申请人个案。而13700份境内申请当中，已经有1600份获批出签证，包括400份受养人个案和1200份主申请人个案。至于已获批出签证的申请人当中，有86%是持有 BNO 或香港特区护照者，另外有41%受养人持特区护照以外的护照。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说，好高兴有超过34000份港人签证的申请。他在推特上写话， BNO 公民可以自由地在英国建立新的生活，英国将始终坚持自由并履行我们的承诺。这条新的签证路线强调这一点。放在北京头上的铁锤，美放宽南韩飞弹研发限制。拜登和文在寅21号在华府举行峰会，会后的记者会上，拜登正式宣布终结飞弹指导准则。据 Defense News 26号分析，此举等于美国松绑对南韩飞弹研发计划长达42年的限制。 如今首尔能够提升弹道飞弹的能力，不单止打击朝鲜境内的目标，更能直指北京，等于放一支铁锤在北京头顶上，进而强化美国对中共的战略态势。拜登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好高兴能够宣布终止飞弹指导准则，这个是兼具象征性和具体性的做法，可以证明美韩同盟的稳固以及双方对国防协议共识的达成。报道指，随着飞弹射程的松绑，韩国可能研发射程介于1000至5000公里，能击中朝鲜半岛以外目标的中程弹道飞弹，或者是长程潜射弹道飞弹和极音速武器研发。南韩国防研发局前指挥官南世武表示，首尔经过长期研究，已经累积足够科技和知识研发长程飞弹，只是受限于飞弹指导准则而未能进行。目前韩国已经针对国家安全需求开放各种飞弹，随着飞弹指导准则的终止，首尔可研发任何类型的飞弹，就好像一间汽车厂拥有各种能力，得以产制更大型车辆一样。目前韩国国防研发局已经研发一系列的弹道飞弹和巡航飞弹，代号为玄武，以应对朝鲜的威胁。最新一款为玄武四型，射程800公里，筹载量大约2000公斤，涵盖朝鲜大部分区域的目标。在2020年3月，韩国在西海岸试射两枚玄武四型飞弹，以验证打击朝鲜地下指挥所的能力。报道仲认为，从美方角度来看，取消韩国飞弹研发的限制是为了因应和中共的大国竞争。事实上，早有论点指出，一旦南韩飞弹射程松绑，等于放了一支铁锤在北京头顶上。南韩国防部发言人认为，飞弹指导准则的终止反映拜登重视美韩同盟，更象征华府对首尔国防能力地位的信赖，甚至是韩国协助防止核扩散的依赖。甘肃马拉松惨剧，多数人身亡于半夜，主办方反应迟3个钟。5月22号，中国甘肃白银市的一场马拉松越野赛导致21人丧命。事后官方将责任推给天气，但据六媒消息，大多数遇难者都死于半夜。主办方一再忽略各方示警，直到出事当日的下午5点才开始有反应。据六媒报道，比赛前一晚，白银气象部门就发出大风蓝色预警，亦通知了越野赛主办方。但22号朝早9点，比赛仍然准时开跑。出发嗰阵风已经好大，仲有沙尘暴。比赛开始冇几耐就开始出现冻雨降温，选手们湿温严重，但系冇人叫停比赛。中午嗰阵喺第二个打卡点 CP2， 负责救援嘅蓝天救援队喺大风中怒哮。我嘅经验系比赛必须终止，但系比赛组委会冇反应。下午2点，守在 CP4 的摄影师发现选手们仲未到达，意识到情况异常，于是打电话给组委会询问是否可以停止比赛，亦未获回应。期间有被困选手打了40多个求救电话，组委会一直没人接听。下午近2点，跑在前方的著名跑手梁晶的 GPS 就已经停止移动。按照规则， GPS 如果15分钟不移动就要即刻联系选手，30分钟不移动就必须开始救援。但直到下午4点，仲有选手在这里继续往前跑。直到下午5点多左右，组委会先意识到出事了，开始联系消防队救援。而这个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8个钟头，距离梁晶遇难已经过了3个钟头。 经过官方层层上报，直到晚上七点，当局先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但为时已晚。据陆媒报道，大部分遇难者都是死在夜间，有几个人是半夜凭热成像而找到的，说明刚刚死了没几耐，身体还有余温。其中一名遇难者吴攀友的移动轨迹显示，他在原地来回跑步700个钟头，维持体温等待救援，直到半夜12点钟还在那里动，但最终没能够等到救援人员。之前有报道指这场赛事或牵涉官商勾结腐败。广东禁摩知情人曝光被没收车辆的下落。根据中国摩托车商会2019年7月的数据，中国约有190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出台了禁摩限电管制措施，禁止摩托车、限制电动车路上通行。除了常年大范围禁摩之外，广东省多个城市又在今年3月起展开一轮禁摩专项整治，大批交警走上街头强行没收百姓的摩托车和电动车。当时曾经有大批交警强抢摩托车的视频透过网络流传出来，例如在东莞市企石镇，当地交警在车主不在度的情况下，将街边一批美团外卖的电动车全部拉走。还有某市交警彻夜蹲守在街头上，等车主离开后收走摩托车和电动车。据深圳市官方通报，行动开展10日内共查扣电动车17975辆，扣留874人。东莞市则公告称，仅是3月24号专项行动开始当日，即查扣摩托车、电动车417辆，15人因无证驾驶被行政拘留。一位曾在广东省某进口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知情人士，近日对外媒透露，在广东警方的禁摩行动中被收缴的摩托车，相当一部分被卖去非洲。现居美国的赵瑜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介绍说，自己曾经就职的公司有中共广东省公安厅和安全厅的背景，亦是这两个部门的小金库，将没收的摩托车卖至非洲是金源之一。广州禁摩托车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在郊区还有很多人驾驶，警察亦一直在捉，他们这么有动力去拦那些摩托车，然后用大卡车在旁边一车一车拉走，这些车到底去了哪里，我想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赵瑜解释说，摩托车全部集中起来，然后出口到非洲国家，我们报关亦帮他们报过，就是一集装箱一集装箱的报关，然后运到非洲。据他透露，除了摩托车外，亦有其他类似商品被以类似手法处理，有很多二手东西出口到非洲，都是那些比较差的国家。国内媒体曾经议论，纵观全球，除了中国外，很少国家会禁限摩托车，甚至日韩等国还鼓励摩托车上路，而且中国亦并没有具体法规禁止驾驶摩托车，类似政策都是各地方政府发布，除了可能有促进汽车产业的考量之外，个中原因引人深思。现居在加州、曾经在东莞生活过的余波曾经对自由亚洲电视台表示，东莞的所谓禁摩行动中，一直存在着一边捉一边卖的割韭菜现象。东莞为什么禁摩？其实原因大家都想到了，就是一种一边捉一边卖，然后再捉再卖的循环经济模式咯。官方将用户的摩托车找起来，再卖给修理售卖摩托车的那些点，然后再卖给用户。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